在上个礼拜是我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如何在旧约圣经当中去看到耶稣啊。当你在圣经当中更多的看到关于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喂养，得到力量，得到启示，得到亮光。那我呢也鼓励大家有一些读经的一个计划在你生命中展开啊。如果你刚信耶稣没多久，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读圣经呢啊，牧师鼓励你首先从新约开始啊，先把新约读一遍，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这个相对比较容易懂。新约读完一遍之后呢，你再从创世纪开始读旧约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读经的表格，有一些你可以暂时不用读，你可以挑一些旧约的主要的一些章节来读，这样呢让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宏观的大体的去了解圣经的脉络啊。如果需要这个读经表格的可以找我们的同工。好，那回到这个主题当中啊，更多的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被点亮。在讲到下面的信息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来讲一段圣经，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大家还记得吗？有两个门徒在路上讨论关于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因为当时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呢门徒都惊慌四散，然后人心都是到了很低谷很低落，因为他们原来期待耶稣来是要推翻罗马人，对不对？要做王的，结果没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期待全部都落空了，他们的目标都没有了，他们失去了盼望，所以他们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沮丧。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突然之间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就一路的开导他们，给他们讲旧约圣经，然后他们的心就被点亮，后面就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耶路撒冷的门徒，这样的一段圣经。那一会儿来看这段圣经啊，在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有四个问题啊。在这段圣经里面，为什么耶稣隐藏了自己？等一下你要找出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耶稣要隐藏自己？第二，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无知与信心迟钝？耶稣批评他们，他说啊，无知的人啊，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三，耶稣亲自做了示范，如何讲旧约啊？第四，然后你看到他们心里火热身体强壮的秘诀是什么？好，那带着这四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7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因为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嘛，所以大家都很惊慌很软弱。然后继续来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就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大家大概了解这段圣经啊。好，回到第一个问题，耶稣向这两个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行，一路上给他讲圣经，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隐藏了自己？其实他们刚开始没有认出耶稣哦，最后耶稣讲完了，吃完圣餐耶稣走了，他们才想起来，哎呦，刚才那个人给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不直接告诉他，你俩乖乖听着啊，我是耶稣，听我讲圣经，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是耶稣，而是隐藏了自己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姐妹？答案其实很简单啊，这里告诉你一件事，首先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关于耶稣的启示，比你肉体肉眼直接见到耶稣更重要。在天父的眼中啊，在上帝的观念当中， 你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看到关于耶稣的启示和亮光，比你肉身直接面对耶稣更重要。 OK， 明白吗？所以你不需要说啊，耶稣啊，你向我显现吧，我晚上做梦的时候，耶稣啊，让我梦见你吧，不需要。圣经就在你的床头柜上，拿起来读，在这个里面你看到耶稣，读到耶稣，比你肉眼见到耶稣更加重要。上帝不要你进入到那一种偶像的崇拜的状态。你知道很多的宗教都是偶像崇拜，他们会树立一个人，树立一个雕像，对不对？包括天主教都有这方面的倾斜，就是让你去崇拜圣物，崇拜一些雕像画像，这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你知道耶稣到底长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那有人说达芬奇画的耶稣的画像，那是人想象出来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留下画像给你。你看，对不对？乾隆有画像，康熙有画像，对不对？秦始皇有画像，孔子孟子都有画像，但耶稣没有留下画像给你。为什么？上帝不要你进入到那一个错误的偶像的崇拜。我们的信仰是在灵里的，所以耶稣要你，上帝要你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比耶稣直接向你显现更好更重要。所以不要祷告说，神啊，我做梦的时候你耶稣你向我显现，不需要。在圣经当中看到关于耶稣，这是上帝给你最好的方式。阿们。这是首先这段让我们学习到的。那另外，为什么耶稣隐藏了自己？很显然，这里在告诉你，上帝要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公平的。否则的话，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些人会埋怨，他说，哎呀，我很羡慕那些跟耶稣同一时期的人。哇，如果我也生活在公元2000年前跟耶稣同一个时代，姐妹，你可能会说，那就没有玛利亚相告什么事了，我直接告在耶稣身上，对不对？我抢了玛利亚的机会。有人说也没彼得什么事了，我第一个报名，我要成为耶稣的徒弟，成为耶稣的大弟子。那你可能会说啊，如果我当时能够亲眼见到耶稣啊，坐在耶稣的第一排听耶稣讲道啊，五饼二鱼的时候，我就拿起饼来，我也来吃啊，那我多羡慕啊，那我多好呀，哎呦，那个时候我的信心一定会很棒的。不是的，弟兄姐妹，你看耶稣同一时代的人，很多人也不相信的，就是说吃了耶稣五饼二鱼变出来的饼，很多人仍然是不信的，甚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很多都是受了耶稣恩惠的人。那最重要的一点，神要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你遇见神的方式，神要我们是公平，每个时代的人是公平的。不然的话，有的人会说耶稣时代的人就特别好，我很羡慕耶稣时代的人，可以亲眼看到耶稣，摸到耶稣。那哎呀，可是我现在见不到耶稣了，我是2000年后的，所以不公平。不是，神要你每个时代的人是公平的，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一本圣经。你不要羡慕当时的人遇见耶稣，你今天也可以在圣经当中遇见耶稣。哈利路亚，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牧师所表达的含义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这两个门徒互动的时候隐藏了自己。最后圣餐吃完了，道讲完了，耶稣走了，他们才想起来刚才那个人是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显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给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公平的。你不要羡慕彼得的启示，你也不用羡慕保罗的启示，你可以和他拥有一样的启示。你有一本圣经，圣灵今天仍然在你里面，圣灵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灵永不改变，他要开启你，给你亮光，让你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阿们。 OK， 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耶稣后面说，无知的人啊，你们信得太迟钝了。那什么导致人们无知和信心迟钝呢？很简单，反过来讲，当耶稣在旧约当中给他们讲解明白的时候，当这两个门徒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的时候，聚焦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不无知了，对不对？他们的信心就被启动了。所以今天如何使你有智慧， 如何使你信心被启动被点亮，就是你要更多的聚焦耶稣，看到耶稣。那牧师讲台上要讲耶稣，教会的焦点是耶稣。当我们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被启动了，我们就成为有智慧的人。那第三，主耶稣亲自做了一个示范。耶稣讲旧约是怎么讲的？刚才圣经说，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对吧？经上和摩西书上、先知上的话，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摩西和先知，摩西是什么？摩西五经嘛，创世纪，对不对？创出立民生，前面五卷圣经。先知书是整个所有其他的旧约的大小先知。也就是说，耶稣把整个旧约39卷给他们讲解明白，关于自己的事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示范，如何读旧约，如何正确的传讲旧约，就是旧约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为基督做见证的，这是旧约存在的意义。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解经，如何讲旧约，弟兄姐妹，如何明白旧约，如何正确的理解旧约，旧约是指向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一起说阿们。所以当你讲旧约的时候，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那么你错了，你解经的方式错了，你的角度错了。所以过去在律法传统下面讲旧约，讲到的都是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这样要受惩罚，这样要受咒诅。错了，旧约是指向基督，阿们。那后来圣经告诉你说，这两个门徒就什么，就彼此说，他给我们讲论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什么时候心被点亮？什么时候有力量？什么时候火热？透过耶稣给他们讲旧约关于耶稣的启示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火热了。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让你重新得力？你要听关于耶稣。然后他们又返回耶路撒冷去，25里地啊，来回是50里地，差不多加起来也是50里地啊，小几十公里。弟兄姐妹，两个人就走回去了。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他们的身体强壮了，他们的手脚有力，他们的健康得到了加强，阿们。那我简单的还是要复习一下啊，我们简单的了解几个概念，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下。那圣经呢分旧约和新约啊，旧约是39卷，新约是27卷，所以很好记啊，39、27加起来是66卷啊，旧约39卷，39是多少？27，新约刚好是27卷，加起来是66卷。那圣经呢是一个整体，但是既然分为旧约和新约，上帝的法则是不一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旧约呢，它是一个影子的形式呈现，新约呢是实体，耶稣直接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做成这个救恩，然后建立了初代教会，然后拣选了使徒，然后写了很多书信，关于教义的书信，一直到启示录。所以旧约是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旧约呢是隐藏的，旧约是带着含义的，是含沙射影的指向基督，没有那么明确的讲，但是是有隐藏的含义。新约呢是直接就显明出来了，所有的旧约都是指向基督，为基督做见证。刚才说过啊，来看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旧约很多在讲饮食，尤其是摩西五经律法书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也就是说旧约所记载的那一些献祭也好、节期也好、礼仪也好，对吧？各种规条也好、各种律法也好，都只是一个影子，他们都是在讲基督，那形体却是基督。比如说旧约要求你守安息日，那新约直接告诉你，基督就是安息日，你在基督里每一天得享安息。所以旧约的安息日是一个影子，实体就是在讲基督。 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考察圣经，这个圣经没有新约，当时没有新约哦，当时是旧约三十九卷，意思说你看旧约的时候，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指向基督，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阿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严格来说，整个旧约三十九卷都是属于律法之下的范畴，都是属于律法下的。那旧约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是新约的影子。OK， 好，那有人会问说，我们直接读新约就好了呀，为什么还要去看旧约呢？新约已经是实体了，新约已经是显明了，新约直接在讲基督，那我们直接看新约圣经啊，为什么还要再去看旧约呢？哎，旧约有用啊。我们学习这些旧约的目的是能够更细节的看到基督。新约有时候笼统一句话带过，比如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了挽回祭，对吧？耶稣成为祭物，把自己当祭物献上。可是在旧约里面却有五种献祭，新约直接讲耶稣为你成为挽回祭，直接讲一个笼统的耶稣为你成为挽回祭，成为祭物。在旧约的时候讲了五种，那五种献祭呢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细节的去了解五种献祭的时候，你得到的喂养、得到的信心、得到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我过去也常常提过啊，新约讲到耶稣为你成为祭物，成为挽回祭，为你赎罪，对不对？洗净你的罪。可是到了旧约的时候，它有五种，比如说有赎罪祭和赎愆祭的区别。赎罪祭就是你知道的罪，为你的罪赎罪得赦免；赎愆祭是你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但是你仍然是有罪的，你也献上你的祭物，你也得了赦免。所以是有细分的。那也就是说，当你只有赎罪祭的时候，那么你得到的信心还不完全。因为你知道的罪你献上祭物得赦免了，那我不知道的罪怎么办呢？我永远不确定我不知道的罪有没有得赦免。所以还有一个赎愆祭，你知道的罪和你不知道的罪都得了赦免。所以当你读到新约关于耶稣为你成为祭物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得到的确据是，我所有知道的罪，我犯过的罪，耶稣赦免担当了；我不知道的罪，甚至我都想不起来的罪，耶稣也赦免也担当了。凡亏欠神的都是罪，所以耶稣担当你的罪是所有，是全部，是没有任何保留的，是无瑕疵的，是无死角的，是完全的，所以你得到的赦免是完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讲的那么细节，没有讲的那么彻底的话，就会有捆绑，就会有疑惑，就会有瑕疵。我自己在传统律法下面也待了很多年，我一直不确定我的罪有没有完全得赦免，因为总会认罪有落掉的，总会有没有想起来的，总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罪，那怎么办呢？可是牧师说你要为你的罪认罪啊，问题是我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我怎么认啊？尤其是认祖宗的罪，那我爷爷犯了什么罪我怎么认呢、啊、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所以真的在不正确的教导，在模棱两可的教导下，其实你的信心是不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的。但是你在恩典下，你知道旧约已经告诉你了，知道的罪和不知道的罪耶稣都已经担当了。看到没有，当你看旧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的细节展开，你会得喂养，你会被建立，你会得造就。阿们。下面举几个例子啊，前面几期有分享过的，然后我也讲一些新的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大家很熟悉，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在旧约里面所描述的一段，它是在指向基督。弟兄姐妹，你不要凭着字句啊，字句带来的就是捆绑了。你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如果你读到旧约这一段表面的意思，你会觉得上帝好残忍啊，上帝真的怎么人家只有一个儿子啊，上帝就要夺走他的儿子，上帝是不是很残忍？你会感觉上帝很残忍，对不对？上帝很无情，太残忍了，太凶残了，太苛刻了，要求太过分了。但是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耶稣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上帝残忍苛刻，你会觉得上帝好爱你啊。其实这段经文在影射基督， 神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其实神在彰显什么？彰显他自己，我要将我的儿子，我独生的儿子，我所最爱的儿子耶稣，让他在哥哥他上把他献为燔祭，为了人类，为了爱你，耶稣要为你死。这个经文在讲耶稣。然后下面天使说，住手，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上帝天父爱我，因为他没有将他的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留下不给我。他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为了爱我，他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牧师很爱你，但牧师做不到为了你把我儿子交出来，我做不到啊。但是天父爱你，他为了你把他最爱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献为祭物。所以经文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在讲谁？在讲耶稣。你会得到喂养，哇，这个爱真的太伟大了。所以唯一不同的是，上帝免去了亚伯拉罕的痛苦。你看后面，神就让亚伯拉罕看见那个树林当中有一只公山羊，对不对？那就是基督的预表，替代以撒，现在那个祭坛上。所以你会觉得啊，神的爱很伟大。所以旧约是为基督做见证，是指向基督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圣餐呀，他们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然后挨家挨户吃了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吃啊，注意哦，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一定要火烤了吃。有什么含义啊？上帝难道喜欢吃羊肉串吗？刷羊肉锅不行吗？注意哦，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要用火烤了吃。火代表什么？火代表审判，你记得吗？火在圣经里面也代表审判，以利亚祷告火就从天降下来，对不对？火代表着审判，所以这个羔羊必须要经过审判，你吃了之后你的身体才会得益处，得健康，得医治。为什么不能吃生的？也就是说，上十字架之前和十字架之后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哦，不能吃生的。也就是说，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想到的耶稣不是十字架之前的。十字架之前的耶稣是美丽的，是荣美的，对吧？是最棒的啊，好美丽，好可爱，好荣美，好帅，对不对？不不不不不，要吃十字架之后的。耶稣被鞭打，耶稣被摧残，耶稣被折磨，耶稣受尽了一切烈怒的火。所以你吃那个羊羔不能吃水煮啊、不能吃生的。所以你拿起那个饼的时候，你不要说可爱的耶稣，荣美的耶稣，我领受你，没用。不能吃生的，你要吃火烤的。你拿起那个饼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你为我受鞭打，你为我受折磨，你为我被压碎，我现在领受你的身体，我的健康。所以要吃火烤的。那为什么不能吃水煮的？水有什么作用？水稀释了，变得，你如果你做菜很咸怎么办？倒水稀释。也就是说，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有一些传统的教导说啊，牧师不要讲那么多恩典啦，我们要平衡一点啦。哎呀，你讲一部分恩典嘛，讲一部分律法就好了，平衡一下。不可以，这叫稀释掉了。你必须要讲完整的恩典，完全的恩典，激进的恩典，彻底的恩典。所以啊，有一个牧师他说，当别人攻击你讲极端的时候，应该你讲的是对的，才是在讲真正的恩典。所以要吃什么？用火烤了，不能吃生的，不能吃水煮的。你要想到的就是完全的恩典，没有一半恩典一半律法啊，那你就信心就没了。完全的恩典，不在乎我，是在乎他。完全的恩典，我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耶稣的宝血，我要得医治，我要得恢复。所以逾越节的羊羔是指向基督啊，弟兄姐妹，你就会从中得到细节。可是新约没有记载说你不可以吃生的，不可以吃水煮的。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些亮光，得到这些启示，哎，你的心就会被建立起来。你看 圣经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了，新约就一句话带过，可是旧约去看逾越节的时候，这只羊该怎么处理，怎么杀，怎么吃，是有要求的。这些细节会让你更多的看到神的心意。阿们。旧约你会看到用橄榄油、圣膏油抹圣所，所有的器具都要用橄榄油抹上，还有祭司、立位人供职的时候也要用橄榄油抹上，还有麻风病人得洁净的时候也要拿橄榄油重新给他抹上。为什么橄榄油在旧约这么重要？新约我们的教会强调圣餐，也强调抹油祷告。橄榄就是代表着耶稣啊！你在旧约看到那个橄榄油制作的那个过程，你就知道想到耶稣。膏油，那个橄榄油就是明白耶稣如同橄榄被压榨。橄榄油哪里来的？橄榄需要被压榨，这是在相信基督已完成的功。所以当你在抹油祷告的时候，橄榄已经被压榨，耶稣已经被摧残被折磨，所以健康临到这个病人。哈利路亚，阿们。约柜，旧约讲到约柜该怎么造，对不对？用木头啊，一部分是木头，然后外面呢包上金子，这代表着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圣经讲到约柜的经文就很多了。大卫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很在乎约柜。你看大卫一登基他就做一件事，诗篇132篇第六节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他。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扫罗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扫罗根本不在乎，但是大卫一登基就要把约柜带回来。约柜代表耶稣，所以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什么？被喂养，你会有力量。哇，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啊？原来大卫看中约柜啊，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大卫的行为完美啊，大卫也犯过罪，大卫也失败，也软弱，大卫也跌倒，大卫也软弱，惧怕、恐惧、担心。但是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大卫看中约柜。所以给你一个启示，约柜就是耶稣。你去哪里上班，你要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你创业，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你挣钱，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你做任何事，把耶稣摆在第一位。甚至你择偶，你找对象，你要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你俩谈的差不多了，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要周日去做礼拜，你同不同意？如果他说不行，不行就拜拜。耶稣都不让你信的，连你的信仰都反对，你觉得他会爱你吗？所以记住，你把约柜摆在第一位，上帝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爱情，祝福你的一切都是美满的。阿们吗？所以择偶他可以暂时没信没有问题啊。我不会像那些传统的牧师讲的那么律法，就是说啊，一定要找一个完全信的啊，最好是像小兵牧师那样熟读圣经的啊。去哪里找啊，弟兄姐妹？很少的。熟读圣经的没我帅，有我帅的没有我熟读圣经，有我帅也熟读圣经的又没有我口才好，是不是？幽默一下啊，讲个段子。所以你无论是婚姻择偶，你一定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你跟他讲清楚啊，我有信仰啊，对吧？我要做礼拜的，我是基督徒，你能不能尊重我？先不要说要求他跟你信吧，至少是你要尊重我。我祷告了，你不能取笑我，对不对？对吧？我去做礼拜了，你不能反对我，这个肯定不行啊！我是第一位，如果不行，不行就偶尔结束，对不对？上帝预备的是更好的，阿们吗？所以大卫合神心意是把约柜摆在第一位，哈利路亚！创业也好，做生意也好，先祷告，对吧？先祷告。如果你开创一个新的工作、新的事业，真的你要祷告，跟耶稣先说清楚。哇，我做这个生意啊，我赚到钱，我要做十亿奉献的，你要祷告清楚啊，弟兄姐妹。你如果你约柜像扫罗一样啊，扔在基列耶林吧，20年也不管他了啊，教会你也已经半年没来了，这都不行了啊。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当你看中耶稣的时候，就是蒙福的。OK， 下面继续来讲啊，来。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你看在旧约过红海你都能得到启示哦。过红海 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代表着什么？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基督。所以过红海代表的是什么？受洗归入基督，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一个启示和答案啊。经常有人会问，没有受洗能不能吃圣餐？传统的教导，很多人说，牧师，传统的教会是不受洗是不能吃圣餐的。那问题是，到底没受洗能不能吃圣餐？好，我来解答一下啊。首先，没受洗不能吃圣餐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哪一节经文说没受洗不能吃圣餐的？你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还有，受洗与圣餐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受洗是一个仪式，归入基督。你没受洗，只要你信也得救。受洗跟得救没有关系，受洗是你信耶稣之后一个仪式，可以立刻执行，也可以往后拖，等有条件合适的时候再受洗，不着急。那圣餐呢？圣餐是当你相信接受的时候，你就需要领受圣餐，因为这个关乎你的医治，关乎你的健康，关乎神给你的保护，两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再给你一个启示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吃圣餐在前面，受洗还在后面。如果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着耶稣的圣餐的话，前面已经讲过，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向基督，对不对？耶稣的圣餐嘛。那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的前一夜，他们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吃圣餐了，然后第二天才出埃及，走了几天才到了红海边过红海，说明受洗在后面。从旧约看到圣餐在前面，受洗在后面，所以不要再争论，你在圣经里面就看到更多的细节，你可以先吃圣餐，以后有机会再受洗。你看到就看到细节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些旧约经文呢，你就会被捆绑了。哎呀，我没受洗啊，我吃了圣餐我会不会死啊，对不对？你就会把圣餐变成一件什么，一件不好的事情了。所以圣餐是一个祝福，有没有受洗都没关系，只要你相信，只要你领受，你都可以吃圣餐。你没受洗，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你天堂都有资格上，凭什么没资格吃圣餐啊？你想想看，你天堂都可以上了，你耶稣的身体还不能领受吗？所以这是圣经真正的意思啊。 OK， 然后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继续向前走，在旷野里到了什么马拉，这个地方没有水，他们要找水喝，结果发现水是苦的。来看啊，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他们口渴找水找不到，终于找到了水，发现水是苦的，在旷野里发现水是苦的。弟兄姐妹，你接受了耶稣之后，你受洗之后，你领受圣餐之后，在你人生的路上继续向前，你信了几年之后，你发现好苦啊，人生这么苦的吗？我都信耶稣了还这么苦的吗？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弟兄姐妹，你发现信了耶稣之后，人生还没有十全十美啊，还是苦的，问题还是在的。所以到了马拉，他们发现水是苦的，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上帝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解决苦水变甜的秘诀是什么？一棵树，树 是什么材料？就是木头嘛。十字架是什么材料？它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这个树就是预表什么？木头，预表十字架。把十字架丢在苦水里，水就变甜了。如果你觉得你人际关系很苦，家庭很苦，生活很苦，道路很苦，牧师鼓励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仰望他所成的，仰望他给你的爱，这是解决苦水变甜的秘诀。阿们，阿们。继续看下来，苦水变甜，当这个木头介入的时候，十字架介入的时候，苦水变甜了，对不对？他们又继续向前走，又遇见问题了。所以问题永远解决不完的，弟兄姐妹。然后你看遇见什么？被蛇咬了。 他们开始发怨言嘛，又觉得难受啊，然后痛苦啊，不开心啊，啊抱怨啊，不满足啊，不满意啊。好了，一抱怨的时候蛇就出来了，在旷野里面他们就被蛇咬了，他们中了蛇毒，很多人就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了，在那里哀嚎着中了蛇毒。怎么解蛇毒啊？摩西告诉他们做一件事情，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铜蛇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也是在讲耶稣啊。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再回到这处经文，他们中了蛇毒之后，他们要仰望铜蛇，杆子上啊，不是在地上，挂在杆子上的铜蛇，然后他们就得医治了，他们就活了。那为什么是铜蛇而不是铜羔羊？谁能解答？来，不是仰望羔羊吗？那应该要把羔羊挂起来，搞一只羊给它挂在杆子上，为什么要把打造一条铜的蛇挂在杆子上？仰望铜蛇得医治，其实这也是一个角度问题啊。所以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的悟性祷告的时候，你的思想意念专注点，包括你领圣餐都很重要，你的焦点都要对啊。刚才说过，你吃那个饼的时候不能吃生的，就是十字架之前的耶稣，要吃用火烤了吃，耶稣受过折磨摧残鞭打刑罚之后。所以你拿起那个饼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为我受刑罚，我的平安，耶稣为我受鞭伤，我的医治，耶稣伤痕累累，我得到全然的健康恢复。要在这个角度当中聚焦，在这个正确的信念当中，你领受圣餐才会产生复活的大能。你不要拿起那个圣餐的饼，哦，美丽的耶稣，帅哥耶稣，荣美的耶稣，可爱的耶稣，无可挑剔的耶稣，那你在吃生的钉十字架之前的，你要看到伤痕累累的耶稣，对吧？刚才说过，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说要仰望铜蛇而不是铜羔羊？很简单，同样的问题啊，因为他们被蛇咬伤，上帝便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蛇伤挂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你必须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疾病。所以如果你身体有疼痛有疾病，你说我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在灵里面看到耶稣的身上担当了你的疾病。阿们。所以这节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仰望耶稣，你在病痛当中，如果你有癌症，我的癌症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他已经背负了我的癌症，背负了我的糖尿病，背负了我的高血压，背负了我的胃病，背负了我身上任何的疾病。你的疾病，当你在仰望耶稣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背负了所有的疾病。阿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忧患这里原文就是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这里的原文是疼痛。你感觉哪里很痛的时候，我那个很痛的地方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这叫仰望杆子上的铜蛇。所以他们被蛇咬了，中了蛇毒，有蛇伤，他们就看见那个蛇在十字架上。所以身上有癌症，你要看到你的癌症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处理了，你的疾病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今天你的疾病不在你的身上，你的疾病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担当了，在十字架上被处理了，在耶稣身上这个疾病已经被消化了，被折磨过了。所以今天我领受耶稣的健康医治完全，哈利路亚，阿们，阿们。看到没有，你在旧约当中你就会很有力量。弟兄姐妹，我讲这些旧约经文，我感觉真的太棒了。然后继续在旷野走走走走走，他们就又没水喝了啊，上次是水是苦的，对不对？十字架介入嘛，苦水变甜了，这回又没水喝了，然后他们就击打磐石啊。这段经文啊，来看啊，上帝要他们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去击打磐石啊， 有两次啊，第一次上帝要他们击打磐石，他们击打磐石了，水出来喝了。第二次呢，上帝要他们吩咐磐石，可是摩西仍然去击打磐石，水呢也出了，也喝了，但是上帝发怒了。那这个磐石呢，首先新约里面告诉你是谁呢，他说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旧约的一块石头磐石就是在讲基督。来，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跟亮光吗？今天早上能得到帮助吗？民数记二十章第八节，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上帝要他什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来，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上帝要他吩咐磐石出水，可是他却击打磐石，但是水也流出啊，就有许多水流出，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上帝就生气了，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所以摩西亚伦最后没有进入迦南地，只有加勒约书亚进去。问题来了，上帝要他吩咐磐石出水，可是他们击打磐石了，水虽然出来了，但是上帝不开心了，上帝说这是错误的行为。那问题总共有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击打磐石，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啊，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第一次击打磐石，上帝要他击打磐石，他做了，上帝说你做得对，上帝很喜欢。第二次上帝要他吩咐磐石出水，可是他仍然击打了，虽然有水伸出来，但是上帝很生气。我们从中有什么教导？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次击打磐石可以，第二次不可以？第二次上帝要他吩咐，你看上帝要他吩咐，对不对？第八节，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民数记二十章继续来看，第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能理解吗？为什么第二次不可以击打磐石？我读了很多年圣经，我都读不懂，这多大点事啊？那么容易生气吗？上帝，这胸怀，这格局，对不对？多大点事啊？你无非就是要水啊，水嘛出来了就好了吧，对吧？敲一下嘛就敲一下，多大点事啊？那么认真，上帝为什么那么认真？上帝为什么那么发怒？因为这个涉及到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关于耶稣的事情，上帝是非常严肃的。所以第一次可以击打磐石，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的罪被杀害了，被击打苦待了，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流血了，担当了你的疾病。耶稣被羞辱，耶稣被折磨，耶稣被摧残，那些兵丁拿芦苇的木棍敲打他，拿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打倒耶稣在地上，拿脚踩，他们吐唾沫在耶稣的身上，羞辱耶稣，折磨耶稣，击打耶稣。第一次磐石可以被击打，但击打完一次之后呢，上帝说第二次就要吩咐磐石出水。耶稣已经被击打了一次，所以耶稣只要被击打一次，他为你献祭一次，叫那信靠他的人得以永远完全。他一次为你流血就够了，一次为你死就够了，一次为你的罪担当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够了，后面只要吩咐磐石。什么叫吩咐磐石？宣告耶稣所完成的工作就可以了。好，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里有几个点，什么叫再次击打磐石？那我们今天做什么表示有可能再次击打磐石，上帝不开心了？记住哦，当你仍然每天来认罪啊，求求你赦免我，求求你可怜我，他说我早就赦免你了呀，你还要再击打我吗？求求你原谅我，求求你的宝血洁净我，耶稣说我的血早就流出来了，你让我再流一次吗？所以你发现很多人信了几十年还每天在求赦免，求可怜，求原谅，求饶恕， 其实你就是在击打磐石，你再次在击打磐石。耶稣已经赦免你，耶稣已经原谅你，耶稣已经可怜你，耶稣已经饶恕你。所以你每天这还是这么祷告的时候，啊，主啊，求求你怜悯我啊，可怜可怜我吧。耶稣说，我早就可怜你了，还可怜你什么？我的命都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还有的人，如果你仍然不确定上帝是否借着耶稣已经赦免洗净了你的罪啊，我还有什么罪没得赦免，我还是个罪人啊，我还在定罪当中，那么你仍然在击打磐石，上帝最讨厌这一件事情。 OK， 还有你仍然在怀疑，神啊，你到底愿不愿意医治我，耶稣啊，愿不愿意医治我。当你在怀疑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你的时候，就等于说你在击打磐石，耶稣的身体已经为你破碎过了，已经为你受鞭伤使你得医治。所以你怀疑天父的爱，怀疑他的赦免，怀疑他要医治你，怀疑他要帮助你，怀疑他要供应你，都叫做再次击打磐石。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击打磐石，我们只要吩咐磐石，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所以耶稣已经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我只要宣告，我只要吩咐，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在基督里上帝爱我，在基督里上帝帮助我，在基督里神与我同在，哈利路亚，上帝必要祝福我，恩待我，带领我，帮助我，哈利路亚，掌声荣耀归给神，阿们。那么有人说，牧师，他们的方法是错的，摩西击打了磐石，对不对？然后呢，水也照样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还是有水出来。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很多时候你的角度是错的，教义也是错的，有时候教义是混乱的，掺杂的，恩典律法混合的，但是神仍然会给恩典。我也认识很多基督徒啊，我也参加很多基督徒的群啊，各种教派的都有，然后我看他们发的什么的也是有见证啊，啊，今天早上我起来认罪认了三个小时，结果去拿下来一个大单，哈利路亚。我说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拿大单是好事，水也流出来了嘛，他也得供应了，但是他在击打磐石，你明白吗？弟兄姐妹，有人说啊，我的家族的咒诅砍断，自从砍断破除完之后我就轻松很多了。轻松了是好事，水流出来了，但是你那砍断破除是多此一举，是不是？就很多时候教义不一定对啊，所以有人说啊，我搞了哪个教派了，哎呀，我最近又听了一个什么东西了，哎呀，我有翻转了，有什么好起来了什么的。你好起来了是上帝让你好起来，阿们，是上帝的恩典流到你的身上。但有时候你搞的东西不一定对，你说啊，我天天宣告我是神，然后我发现我家里越来越好了。你家里越来越好了是神恩典领导你，不是因为你宣告你是神，你是人，你明白吗？你教义很多时候你不一定完全正确，你很有可能你仍然是有偏差的，但神的恩典领导你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所以虽然击打磐石也是有水流出的。所以有人说传统教会也有很多神迹啊，三支教会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啊，也有人得救啊，也有人得医治啊，对啊，我们不否认啊，上帝的恩典是领导所有人啊，甚至不信耶稣的人上帝也有阳光雨露，对不对？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甚至你知道吗，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突然之间好起来，我也是认为是上帝眷顾他，神爱世人嘛，对不对？神也眷顾他，不一定说是因为你的教义你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摩西亚伦再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上帝不喜悦，上帝说你们就别进去吧，算了吧，算了，算了吧，你们就留在这里。所以最后摩西说，哎，不行啊，我还是想进去。那上帝妥协了，那就这样，你站在那个尼泊山上，你看一看迦南平原，进就不要进去了，你看一眼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击打磐石。从这里呢，我们学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有很多的启示和亮光在你的面前呈现。然后他们一路上继续在旷野，还在旷野啊，弟兄姐妹，他们吃什么？天降玛纳，对不对？他们每天会起来捡玛纳，多了没有多，少了没有少，反正免费的食物，味道有点甜，像薄饼。他们吃玛纳吃了40年， 所以吃玛纳的过程当中，他们无灾无病，他们身体强壮，他们没有医生哦，他们都是健康的。玛纳跟逾越节的羊羔一直让他们保持健康活力。那这个玛纳到底指的是什么？玛纳指的就是耶稣。你看一下约翰福音6章51节，今天这个玛纳可以指的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也可以更加精准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启示。所以每天他们都领受玛纳。你看约翰福音6章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耶稣就是那个玛纳。所以你每一天都要聚焦耶稣，你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都需要听牧师讲耶稣，你都要领受关于耶稣的启示。那问题来了呀，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就产生厌烦，人总是喜新厌旧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民数记21章第5节，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其实玛纳让他们吃了无灾无病，玛纳真的是非常好的，没有粮没有水，废话，睁眼说瞎话，上帝怎么可能没有粮没有水呢？一直供应着他们的，然后他们的心就厌恶，他们称玛纳为什么？淡薄的食物。事实上玛纳使他们有力量，玛纳使他们活着，玛纳使他们没有任何疾病的搅扰，玛纳使他们身强力壮。可是这些祝福在他们生命中时间久了之后，他们就心就厌恶着淡薄的食物。如果玛纳指的是耶稣的话，那什么叫做淡薄的食物？弟兄姐妹，来，百姓厌恶玛纳，认为从天降下来的玛纳是淡薄的食物。淡薄啊，意思说味道不够重，不够辣，不够刺激，不够重口味。所以有人会说，天天讲恩典，天天讲耶稣，不够重口味，我要听一些重口味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要小心，不要把耶稣的教导当作淡薄的食物，不要把耶稣边缘化。真的，很多牧师就是这样子。你看那些我有看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做新闻啊、做娱乐的那些杂志啊、报社啊或者那些记者啊，他真的没有新闻可以报了，他天天就是要制造新闻。他要搞一些博人眼球的东西出来，好让他的平台保持流量。所以很多明星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可能没有作品了，对吧？他没有什么好的歌啊，或者好的什么代表作可以拿出来了。好了，实在没有也跟谁闹个绯闻出来，就让你知道一下他还存在着。所以他们会博人眼球，会制造一些东西，好吸引人，好刷他的存在感。就很多牧师也是一样，就是说他传讲耶稣一段时间，他感觉这个不够刺激，他觉得那个吸引力还不够，他就会搞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他会喜欢搞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为什么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会有刺激感。按红色的键，我没有看到，我都有启示啊。所以我们应当小心，别在教导中把耶稣边缘化，把关于耶稣以及他所成就的信息看作是淡薄的食物。阿们。我不要把高举耶稣的教导看作是淡薄的食物。那有人说，我们应当追求属灵恩赐，应当追求神迹，追求突破。记住啊，当你追求耶稣的时候，属灵恩赐也好，神迹也好，突破也好，是跟着耶稣来的。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话啊，其实我今天预备的后面的信息还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期再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关于圣灵的恩赐的教导，有人说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其实它只是这件公义外袍上的一个小口袋，医治也是耶稣这件公义外袍的一个口袋。那所赐之义、赦罪，这才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耶稣的完工，他的所赐之义，他的赦免，这是福音的核心。不要把这个当成是淡薄的食物，这是最核心的，这是需要一直被传讲，这是需要每个礼拜被教导、被提醒， 其他的突破也好，祝福也好，那都是这件衣服的所思之意，这件衣服的各样的口袋。愿神祝福大家，好吗？那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